Welcome everyone to the Bible study on the
欢迎弟兄姊妹们，今天再来到周五晚上的圣经要道的学习。我们在学习希伯来书。今天晚上来到希伯来书3章4章。首先，我们要来唱一首美妙的诗歌。这首诗歌是大本诗歌254首。我们先一起唱，之后我们会再回来介绍一下今天晚上的时间表。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，《大本诗歌254首》。第一节，多年疲惫，未能寻到伊泉源，永不干涸的活泉。地上一切全都未能如我愿，无何能使我心满？我今饮于永不干涸的活泉，我今饮于生命活水泉源，甜美喜乐欢畅，何其无限无量！我今饮于生命活水泉源。永远第二节，永远不在罪的野地再流荡。我已寻到活水泉，我的喜乐之杯满溢而流淌。基督已使我心满。我今饮于永不干涸的活泉，我今饮于生命活水泉源。甜美、喜乐、欢畅，何其无限量、无限无量！我今饮于生命活水泉源。第三节，在此所得满足越过越甜美，在此得主的安息，在此所受安慰越过越加倍，在此受主的福气。我今饮于永不干涸的活泉，我今饮于生命活水泉源，甜美喜乐欢畅，何其无限无量！我今饮于生命活水泉源。第四节，在此得到永无止境的供应，在此恩中有沐浴，向着医治活泉，我心必全清，直到永世不烧余。我今饮于永不干涸的活泉，我今饮于生命活水泉源，甜美喜乐欢畅，何其无限无量！我今饮于生命活水泉源。赞美主，这是何等美妙的诗歌！今天晚上我们要来喝这永不干涸的活泉。再欢迎你们来到这个圣经学习，我们要来饮于永不干涸的活泉。甜美、喜乐、欢畅。当我每天起来的时候，我们要来寻找甜美、喜乐、欢畅。我们知道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只有一条路能得到甜美、喜乐、欢畅，就是要饮于生命活水泉源。再次欢迎我们来到今天晚上的真理学习。首先，我们要先再来唱一遍这首诗歌。再来，要复习上周的背诵经节。今天晚上的主题是进入神的安息，这是非常宝贝的主题。我们要来到希伯来书3章和4章，在接下来弟兄分享之后，我们会有问题的研讨。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，可以通过聊天窗发给我们。你可以匿名的发给我们，可以是关于今天晚上的交通，也可以是关于任何你们与主的经历的，甚至是任何圣经的问题。只要你有任何的问题，都能够发给我们。 所以我们不一定会有正确的答案，但是我们会给你有回应。在那之后我们会有小组，这我每次都说这是我非常喜欢的时间，我最喜爱的时间。我们可以认识新的人，可以看到一些久不见的圣徒，当然我们也想分享我们所享受的，不只是今天晚上的信息，也有我们在生活中所经历的基督，愿我们都能够留下，也可以把摄像头打开，使我们能够看见彼此，聚会大概会在9点结束，所以现在我们再来唱一遍这首诗歌，《大本诗歌》254首，第一节：多年疲惫，未能寻到伊泉源，永不干涸的活泉，地上一切全都未能如我愿。无何能使我心满？我经营于永不干涸的活泉，我经营于生命活水泉源。甜美喜乐欢畅，何其无限无量！我经营于生命活水泉源。第二节，永远不在罪的野地再流荡。我已寻到活水泉，我的喜乐之杯满溢而流淌，基督已使我心满。我经营于永不干涸的活泉，我经营于生命活水泉源，甜美喜乐欢畅，何其无限无量！我经营于生命活水泉源。第三节。在此所得满足越过越甜美，在此得主的安息，在此所受安慰越过越加倍，在此受主的福气。我经营于永不干涸的活泉，我经营于生命活水泉源，甜美喜乐欢畅，何其无限无量！我经营于生命活水泉源。第四节，在此得到永无止境的供应，在此恩中有沐浴，向着医治活泉，我心必全清，直到永世不烧鱼。我经营于永不干涸的活泉，我经营于生命活水泉源，甜美喜乐欢畅，何其无限无量！我经营于生命活水泉源。Amen，真是一首美妙的诗歌，隐于永不干涸的活水活泉。我有这样的经历，当我来到纽约市，有在这里工作，我真是觉得说，所有在纽约的事都让我觉得很干渴。后来我得救了，我就问主说：“主啊。”这为什么呢？我努力的学习，得到一个好的工作，但是主告诉我，这个水是叫我干渴的，所以我要回向主，我要学习饮于他这永不干渴的活泉，所以我要每一天来喝他活水的泉源。现在我们要复习上周的背诵经节。是希伯来书3章14节。如果你背诵了，可以和我一同来背诵。如果或许你也可以和我一起来读。希伯来书3章14节，你们今日若听见他的声音，就不可硬着心，像惹他发怒的时候一样。当这话还在说的时候。你们今日若听见他的声音，就不可硬着心，像惹他发怒的时候一样。 当这话还在说的时候，现在接下来，弟兄要来分享今天晚上的主题，进入神的安息。Sam 弟兄会来和我们释放今晚的信息。晚上好，弟兄姊妹们，非常喜乐能够今晚能够再与大家在一起。我们要来进入这个主题，进入神的安息。这个部分是说是涵盖了希伯来书3章7至11节，而且我觉得这个关于安息，我们要进入安息。今天晚上我们唱了这首诗歌，并且 Dennis 弟兄也分享了他的见证。我希望我愿意大家都能够主观的进入这经历，主观的进入这个安息。这不是我们一个宗教的形式而是我们要来到他这活水的泉源，他是我们的安息。在这个诗歌里说到，这个泉源。哪里有着泉源呢？实在是在教会，这个在这教会里，我们就有安息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在纽约市，我们看到我们可以在纽约市找到平安与安息。这就我们就来看希伯来书3章4章，有一些的经节。我们开始于希伯来3章6节，我这周的经节是开始于7节，但是我们愿意从6节开始来看，我们请注意这里说到神的家，并且说到基督为儿子，他在他的家中忠信，他的神的家就是教会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来读希伯来书3章6节。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，我们若将因盼望而有的胆量和夸耀坚守到底，便是他的家了。第节，所以正如圣灵所说的，你们今日若听见他的声音，3章8节。就不可硬着心，像在旷野惹他发怒时试探他的日子一样。9节，在那里，你们的祖宗以试验试探我，并且观看我的作为40年。10节，所以我厌烦那一代的人说，他们心里时常迷糊，竟不晓得我的法则。11节，我就在怒中起誓说，他们绝不可进入我的安息。12节。弟兄们，你们要谨慎，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，将活神离弃了。在我们继续之前，我要指出这里非常的清楚，来告诉我们神的安息。但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，这也与神的以色列子民从埃及出来，在旷野行走。神想要他们能够进入他的应许之地，就是的与牛奶与蜜之地。但是我们知道，在历史上发生的是，他们在40年之后，那百万的人只有约书亚与加勒进入了美地。所以在这里，希伯来书来说到神的安息。我们来到下一部分的经节。这里说到，4章1节，所以我们应当畏惧，免得那进入他安息的应许，虽然留给我们，你们中间却有人像是赶不上了。2节，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，像传给他们一样，只是所听见的话与他们无异，因为这话在听见的人里面没有与信心调和。这里给我们看见， 他们的问题是神的子民，他们并没有听神的应许。我们知道约书亚与加勒，他们是那12个探子中的其中两个，他们去探索那美地，但他们回来之后，每一个人都报不幸的恶信，只有约书亚和加勒没有这么做。那些以色列人看到，那些美地上的巨人，觉得自己像蚱蜢一样。但是约书亚和加勒看到这地是神应许给他们的，他们不看外面的情形，他们不看外面的巨人，他们也不看他们自己，他们并没有灰心。他们不像那些其他的探子一样有不幸的恶心，他们所听见的话与他们无异，因为在他们听见的人里面没有与信心调和。但约书亚与加勒说，这些巨人要成为我们的食物，他们并没有看自己，也没有看环境，他们只依靠神的话。他们看到这些巨人。这些困难，他们所要面对的，他们看它为食物，他们要把这些食物吃下去。我们继续来看希伯来4章的7节，神就在指定一个日子，就是过了这么长的时间，在大卫书上所说的今日，正如他前面所说的，你们今日若听见他的声音，就不可硬着心。若是约书亚已经使他们得了安息，此后神就不会提起别的日子了。主节这样必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。这里我愿意来指出，在这个部分，一直在说今天，就是从大卫书上所说的今日，这个话已经对他们说了，所以非常清楚这里的。安息不是只是在旧约里面我们所看到的安息，而是今天做我们的安息，这是给神子民的安息。所以今天晚上我们要进入这安息，神是我们的安息。我们要如何进入这安息呢？我们这里的对我们警告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要赶不上这安息。接下来我要来到创世纪，在教会中，我们知道纽约市教会，在纽约市教会上周更进入了是去年的半年度训练。我们刚刚结束了基督是我们的安息日的安息，这是给我们看见神的安息是由这美地所预表的。神的目的就是要他的子民能够进入那美地。我们知道，这个地就是预表包罗万有的基督，他是我们的一切。神的子民在那地一无所缺，所有我们所需要的，基督都能够做我们所需要的一切。所以这安息日的安息，与这进入美地有关。我想，我要读一些关于这个信息的一些点。我要读一些点，有一些叫我们能够有一些的正确的认识关于安息日。首先，我们要来看到在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安息日是在创世纪，在到了第七日，神造作的工已经完毕，就在第七日安歇了他一切造作的工，安息了。 神赐福给第七日，将其分别为圣，因为神在这日歇了他一切创造和造作的功，就安息了。这是在创世纪的2章2至3节。也许很多人当想到安息日，他们就想到了律法。当然在出埃及记16章有说到，你要把安息日分别为圣。我们知道犹太人今天他们还在守安息日，这是在他们传统里面非常重要的一部分。这神的这个安息日实在不是从律法开始的，而是从他的创造开始的。他是在他创造了人之后，就是在第6日之后，第七日他歇了。他结束了他一切造作的功，他就安息了。所以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创造人的创造与神的安息有关系。所以这里我们看见，因为人满足了神永远经纶的要求，永远计划的因为神要人在地上彰显他，并代表他，这是神永远的定旨。从整本圣经，我们都要来看到这部分。为什么神要造人呢？因为神要人作为他的彰显，也有他的权柄在这地上。所以，当他造了地球，然后又造了人，他就能够得了安息。然后我要再来读一些。不是神结束了工作就安息了，是因为他得了人，所以他安息了。但是在这之后，我们知道人堕落了，那里人走了弯路。我们看到，什么圣经，神要再来做一些的工，神要进来，要完成他的救赎。我们再来读下面的这一段的经文，是出埃及记31章12至14节。这个经节是说到，神要叫摩西去建造会幕。我们也知道那个时候，会幕，神的会幕也与神，完成神永远的定旨有关。他那个时候要有一个团体的人来，背负他的见证。所以那个时候有了会幕，会幕就是神的居所。当这会幕建立起来的时候就有提到神的安息，所以出埃及记31章12节说，耶和华告诉摩西说，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，你们勿要守我的安息日，因为这是我与你们之间世世代代的记号，使你们知道我是把你们分别为圣的耶和华，所以你们要守安息日，因为这是你们的圣日。凡毒犯这日的，必要被处死；凡在这日做工的，那人要从民中剪除。我们可以来到下面一部分的经节。这里是提到《生命记》12章9节说，因为直到如今，你们还没有进入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安息，所给你的产业，所以这显示这个安息是与美地有关，就是对我们来说，就是包罗万有的基督。在进入下一部分的经节之前，我要来读一段话。这是从已过的训练出来的。安息日就预表神已经完成了一切，已经预备了一切，然后人要停下他一切的工，来守安息日，就是要停下我们的工作，而是要取用神所为我们成就的一切来做我们的安息，这就是神的经纶。 我们看到在起初，当神造了人，那一天他之后他就安息了。人的第一天，就是神安息的那一天。神做了什么呢？当然，他没有带着律法来给人说，人啊，你要来遵守这律法。人所做的事就是进入神的安息，而且神要应许人，神吩咐人去吃。这个原则，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的很多，神不是要人来为他工作，来为他劳苦，神想要我们人来到他面前，来进入他的安息，来寻找他的安息。如果我们有那安息，我们就能够进入他为他的工作，来建造教会。但，但我们自己的劳苦，我们自己的担重担，并对那没有对神的目的没有帮助。这个工作，神所要的工作是金银宝石的工作。所以我们今天要做的是什么呢？我们来到接下来的这部分圣经，马太福音11章28至30节，这是主耶稣的说话。这是主耶稣他在到处的传福音，传扬神的国，在不同的地方。然后他这么说：凡劳苦担重担的，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必使你们得安息。我心里柔和谦卑，因此你们要负我的轭，且要跟我学，你们魂里就必得安息。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，所以我们哪里能够寻找到安息呢？因为我们的安息就是在耶稣里，他是我们的真安息。实际上，在那后面的一章，他在安息日实际上做了很多事，似乎是故意的要毁掉安息日的规条。但这些犹太人，他似乎在那里守安息日，但实际上他们失去了耶稣基督自己。但基督来了，所有的一切都变了。主耶稣说：“我会给你安息。”这告诉我们，他在说，他把这话告诉一些人，这些人是劳苦重担的。这些劳苦重担的人是想要照着自己的力量去跟随主为主做事。这是，就像是 Dennis 一开始的见证说，很多人来到纽约市，一开始就是努力的，争取追求一些好的事物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许多人的人生。这些事，甚至我们有一些为着我们孩童，为着孩童能够去有好的学校，有好的工作，这样的努力，这样的劳苦，我们实在要来到他面前。我们只要到他面前，我们就能够看。知道我们能够喝活水的泉源，我今天晚上实在我还有个负担，就是基督如何做我们安息日的安息，有3个阶段，第一个阶段就是今天在教会的阶段，它是我们的安息。但那里有另外一个安息，是第二阶段的安息。 就是当撒旦在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，撒旦被挪去的时候，那是在千年国的安息，那个时候主要得着他的得胜者，神在启示录呼召他的得胜者，那里千年国就是安息日的完满，那里我们要与他一同做完。第三阶段的安息就是新天新地的安息，那是在所有的撒旦敌对者都已经被击败。那个时候，我们所有得救的圣徒都能够进入永远。我愿意来谈到第一和第二阶段的安息，就是今天的召会与要来的千年国。今天我们有安息日的安息，但是在千年国那里的安息并不是给每一个人的。就像保罗说，他在奔跑赛程，他已经结束了他所要做的，他那里有一个奖赏在等着他。这个奖赏不是给所有的人，而是给那些赢得的人。在许多的基督教徒当中，实际上这并不是大家都知道的，我们的救恩是神给我们白白的救恩，但是这个奖赏对我们来说是根据我们的行为，我们要如何奔跑我们的赛程，这是决定我们是否在千年国的时候能够有奖赏还是要接受惩罚，所以神对我们的呼召是，愿我们就像希伯来书12章说，我们要望断以及约书，并且跑这赛程，我们能够结束这赛程，能够得到这奖赏，我们能够在今世得了成熟。我们知道，我们也许许多，我们都能有一些的训练和特会，但我们的生命是否有成熟？这个生命在今世要成熟，才使我们能够，得到来世的赏赐，来世千年国的赏赐。那我们来看，这个经节说：“今天你们若听见他的声音，就不可硬着心。”是只是我们要享受基督做我们的安息，这个简单的方式，而是这是告诉我们，这个享受他做安息是叫我们要达到成熟，叫我们刚跑完这赛程，好使我们赢得奖赏。这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，每一天，每一天都要发生的，不是一夜之间就发生的，不是突然间我们就有资格得到这个冠冕。这个冠冕不是权柄的冠冕，这个冠冕是实在是荣耀的冠冕，实在我们是借着这冠冕而得着夸耀。我们都有基督做我们的义，但只有一些的圣徒可以在他的生命的末了说：“基督是我的冠冕，是我的荣耀，是我的夸耀。他做我的义。”同样的，这里有生命的冠冕，我们都享受着生命，但是只有一些的圣徒可以在他们生命的末了，在他们的赛程的末了，他们说他们可以有生命的冠冕，生命是他们的冠冕。生命是他们的夸耀，是他们的荣耀，是他们，因为他们是这样生活的。他们在他们的整个一生中， 是如此生活的。所以我要来摸到这一点，在《生命读经》的第19篇和20篇说到安息日的安息，就是教会，它是作为基督的扩大。基督是因为基督是安息日的安息，所以教会是基督的扩大，所以教会也是新人，他也就是安息日的安息，所以教会也是神的，神的家是神所住的地方，并且我们在以弗所书有个经节也说到，教会乃是新人，所以神当他创造了亚当这个旧人之后，他安息了，那他一定也得了安息。当他造了这新人，也就是教会之后，必定有一个更好的安息，并且教会乃是神今天在灵里的居所。教会在灵里的居所乃是神的安息，所以今天的教会生活就是安息日的安息。今天的教会也是今天神的国，所以我们今天，有教会生活，在今世，我们有教会生活。我愿意再提一下 Dennis 弟兄的见证。我们知道，在纽约市，我们很多年都看到。这么多年，实在是神的祝福。我们看到这里有神的召会。当我回到开始聚会的时候，那是我大概工作一两年。我可以告诉你们，那一两年的工作，带了许多的大学生来到教会生活中，然后逐渐的他们有了工作，然后很快过了一两年，他们停止了来到聚会了。但是我在想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世界上的井是，叫人干渴的，他们就意识到那是，叫人干渴的，所以他们就知道，在这个城市中有教会生活是何等的宝贵，所以他们就回到教会生活中。我们知道有些人或许很享受他的工作，但是有聚会有圣徒是何等的美妙。有段时间，几乎每天晚上都有一些的聚集，圣徒的聚集。周二晚上有祷告聚会，周三晚上有小排聚会，周四晚上有一些另外的服事的交通。周五的有圣言的聚会，周六晚上有年轻亲职圣徒的聚会。然后，主日，周六，甚至有的时候，我们早上一起来吃早餐，一起来清理会所之后，我们可以一起出去。主日我们有主日的聚会，在聚会之后也有一些的活动，然后后来我们想到，哎，为什么我们周一没有一些的活动？后来我们想到，我们实在都没，因为教会生活非常丰富，我们都没有时间洗衣服了，因为我们都是实在太喜乐了，我们是太满足了。当我们在工作的时候，我们真是在工作里受苦，但是当我们有那样的教会生活，我们就能够有安息，使我能够继续我的工作，因为我知道那样的工作并不是我生活的意义。我知道 我在工作中要尽我所能的做好，但是这教会生活才是我生活的意义。有的时候我会从弟兄们有收到一些邮件，弟兄说有一些需要圣徒需要接待，我们该如何来顾到他们呢？当然这些。我们都一同来背负照顾圣徒，这成为我的安息。我愿意来分享另外一首诗歌，是英文诗歌的1234首，这是小本的220首，说我曾经在巴比伦干地。地干渴度日，始终无何能使我心满意足。但有一天，我来到蒙福的召会，我才找着那洋溢的活水。我经营于生命活水泉源，我喜出望外，满足溢于全人。我经营于生命活水泉源，奇妙丰富的供应到永远。我真是愿意来读接下来的2节。从宝座流出的水何等甘甜，经常流进流出在我里面。如今我找着长久渴慕的泉源，在此生命极丰盛又新鲜。我们知道，这个诗歌真是我们的见证。我们都在这经历，这就是教会生活对我们来说，这是我们安息日的安息。教会是满足了神，要完成神永远的定旨。第3节说：“亲爱的弟兄，为何？”不同来聚集，又深又广的泉源等着你。把牧人巴万领你到地方召会，他要使你多年心愿得遂。我也想，我们所有都能有这样的见证，但我们，还是可能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中，我们有一段时间，我们觉得很干渴。我们在教会生活中，甚至。我们服侍的很多，我们还是觉得很干渴。我们看到，看到这么多要做的事，我就觉得说，我到底在做什么呢？这对我来说太多了。我实在要说，这我们与主的行程，我们基督徒的赛程。实际上是一步一步的，神带我们经过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经历。我们或许有对主高分的享受，但有的时候主也会在他的主宰下，会带我们到一些低谷。我们觉得我们没有供应，我们不应该觉得说，去怀疑神的话，而是我们要认识到这是。我们要去来寻求主，主啊，主啊，为什么我这么干渴？为什么我没有安息？也许我们能够看到，我们可以在马太福音13章的撒种的比喻里面说，他撒种在不同的地上，所有这些都预表我们不同种的心。这个种子就是国度的话。我们知道新的不同的情形，所有的这些情形，其实是我们不同时间的情形。当我们在主里面往前的时候，主也许会带我们认识到，我们实际上在我们的心里还有一些的石头，还有一些的荆棘，有一些是。是是，出现石头是，就像是这个隐藏的最个人的欲望、自私和自怜，阻挠主子种子在心里的深处扎根。所以，当我们主要带我们进我们往前的时候，所以这个时候神要来摸一些我们里面的部分。这叫我们不是退后，而是叫我们要更多的到主面前去寻求主啊！为什么会这样呢？ 主啊，我有什么我是需要对付的呢？这个时候主就会光照我们，我们心里有这些的部分啊。当主光照我们之后啊，这些神就已经对付掉，我们能够再次来到主面前来饮于他这活水。不仅如此，我们还有一种这个是荆棘。这个荆棘是象征今世的思虑和钱财的迷惑，这荆棘把道全然挤住了，使道不能在心里长大并结实。当然，今世的思虑和钱财的迷惑，甚至是眼目的情欲，所有这些事都能够影响我们在生命的长大，也影响我们找到安息。所以，我再次的说，我们不要退后。有这些经历的时候，我们要来到主面前寻求。我要说，这些事我们不是要照宗教的观念、宗教的做法来对付它，而是要来到主面前，主自然而然会把它挪掉。这不是照着我们自己的努力我们来进入神的安息，而是我们直接简单的到他面前来，就能进入他的安息。我们知道，要进入神的安息，实际上，在纽约市教会，我们说到，祭司职分，我们要如何应用这点呢？不是说，好，我在教会生活里，你知道，我不是不是在教会中，聚会中有许多的分享。他们圣徒鼓励我去分享，我觉得 OK 好，我要去分享。我好像没有服侍一段时间，或许我要加入一些服侍，或许我要去寻找教会需要什么，然后我来做。不，教会生活是它的内在意义，是神与我们同在。主与我们同在。实际上，很多事我们也许只是在外面做，我们要在里面做这些事。我们要与主有交通，问主说：“主啊，主啊，我觉得我在教会中并没有常常的祷告。主啊，你觉得这如何呢？主啊，我愿意来做，但是我觉得我不能。主啊，你觉得呢？主啊，我就是把这件事交给你，我不能，但是你能。”亲爱的圣徒，这实在是有何那大的不同？是主来起头。但我们如果是自己起头，我们会觉得会很干渴。但是我们若到主面前来寻求他，来询问他，那这个经历就会成为。从我们是从主来的，是从里面来的。接下来请我就停在这里。谢谢 Sam 弟兄，这是非常宝贝的交通。也叫我们看到今天的教会生活就是安息日的安息，是基督在教会生活中做我们的安息。这里有许多。我们还要在交通的点，可以在今天晚上的问题研讨的时间，我们能够来进入。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，可以自由的发给我们。我们可以给你有些回应。现在我们有两个弟兄，Frank 弟兄和 Michael 弟兄，来加入今晚的问题研读时间。我们有一些问题。我们先从这个问题开始。什么是神的安息？什么是神的安息？我愿意来强调这一点。神的安息，今天晚上的主题是进入神的安息。这不是我们的安息。是神的安息，所以什么是神的安息呢？在圣经里面，我们要回来看，这个安息第一次提到的地方就是在创世纪 创世纪提到的，在他造了一切的第六天，他造了人，第7日他就歇了他一切造作的功，他安息了，不是因为他累了，而是因为他满足了。他已经造了人，在他的形象，能够照着他形象造了人，也能够叫人有他的权柄，代表权，管理全地。所以这是神的目的，这是就是人能够彰显并代表他。我非常喜欢弟兄刚刚读的那个安息日的定义，就是是从纲要来的。当那里有个情形，当人来彰显神，代表神，那个情形就是对神来说是安息日的安息。安息日的安息就是神的满足，神得着他心意的满足。我只要再加一点。神的满足，他安息了，因为他满足了。所以，如果每次我们想到，安息日的安息，我们要把那与神的满足联系在一起。他是如何满足呢？唯有当人彰显他的时候，他才得着满足，那就为什么他能在第7日满足安息了？我非常宝贝这个定义。第二个问题是，进入神的安息是什么意思？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进入神的安息是什么意思？这是从我们一面来说，我们可以看到什么能够叫神满足，什么能够叫神心满意足。我们要进入那安息，就是我们要，完满他的实现他的目的。从我们这一面来说，要如何进入他的安息呢？我愿意来读这个引用神完成了一切，叫人能够停止我们的工作，叫我们能够取用神所为我们成就的一切，叫我们取用神做我们的满足。这就是神的经纶。当我们回到创世纪2章，我们可以看到，人的第一天就是神的安息日。人在做什么呢？人就是享受神所成就的，神进入神的安息。所以借着享受神，我们能彰显他。借着享受它，我们就能够执行它的代理管理代表权柄。我们照着自己的努力去彰显它，代表它是做不到的。在我们的经历中。我们有一些的例子，主耶稣已经进入神的安息，所以我想 Sam 弟兄首先有说到安息日的3个阶段，这是第一个阶段，就是照基督已经，他就是那一位。 他是人，彰显神，他在地上代表神，并且神与他，神就得到心满意足。那他现在就在神的右边安息，所以他是我们，他可以说，我们可以说他是我们的榜样，但不仅仅如此，因为这第一步，神在第一阶段的安息，实际上我们也能够有份，因为我们与基督连结，这基督是头，我们是身体。所以，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，是神的满心满意足，也是神的安息。所以那些有教会生活的，与基督是一的，这位坐在神宝座右边的，这就是我们。如何能进入神的安息？我想对我来说，比较难的一点是，在我天然的方式，我没有办法安息。我如果什么都不做，我真是没法安息。安息就是好像什么都不做，没有任何的动作。但这里的安息，这个安息并不是我们今天晚上所说的安息。这个安息不是说我们做还是不做事，而是说到神的满足。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进入神的安息，进入神的安息，我们要与他是一，与这位是我们里面的一位是一。当我们这样的时候，我们就有安息日的安息，我们就进入神的安息。Amen。我也非常宝贝。或者可以简单的来回答这个问题：进入神的安息，就是进入教会生活。我们能够在这里享受主，彰显神，并且有他的代表权柄，作为他的国。Amen。接下来的问题是：为什么我们必须进入神的安息？神的安息日的安息与人有关。如果我们来想一想，如果神第七日安息了，他是安息，但是他的安息，神的经纶与人有关，神的满足。也是与人有关，所以我们必须要进入神的安息。我想在经历了一面，如果我们不进入神的安息，我们就没有安息。我们就觉得很干渴。我非常宝贝，今天晚上Sam 弟兄分享了很多的见证，说到那些刚刚毕业的人，他们从刚刚从从大学生毕业，然后他们去找了工作，以后过了1、2年，他们就回来聚会，因为他们认识到教会是，世界是很干渴的。所以，当我们在这世界里面想着寻找一些东西，我们是与神的安息是相悖的。所以我可以说，为什么我们要必须进入神的安息？如果我们不进入他的安息，我们就会干渴。 我们就像耶利米书说到的，神的子民做了两件恶事，就是离弃了他的活水的泉源，并为自己造出不能存水的池子。无论我们所做的、所要寻求的，无论是关系、金钱，所有那些神以外的事，我们所寻求要来满足我们，实际上是只给我们带来干渴。所以我们要做的，不是说我们要转离他，不是说我们要停下我们的工作，而是我们要进到教会生活中，享受主做我们活水的泉源，并且照着他造人的旨意而活。还有一个问题是，在照着圣经启示，我们如何进入神的安息？所以我们需要进入神的安息，但我们如何进入神的安息？如果我们可以看到希伯来书，这周我们没有进入希伯来书4章12节。我愿意来读希伯来书4章的11节，说，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，如何呢？12节说，因为神的话是活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锋利，能以刺入，甚至剖开魂与灵，骨节与骨髓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。所以，如何进入神的安息呢？你知道，我自己写不了这节圣经，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他来告诉我们神的话。所以，进入神的安息的方法就是借着神活有功效的话，不是要取用这话作为律法。不是像别的许多人一样，他们把这个守安息日这些神的话都作为教条、律法来守它，然而他们却没有安息，他们却还要寻找一条路去杀耶稣。但这里我们要对于神的话，我们要有一个态度，就是我们的话带我们进入与他的同在中。我们知道，在旧约里面，有许多人写了诗篇，诗篇119篇是一篇很长的诗篇。他提到很多，似乎基本每一节说到，神的话，但是这些诗人并没有说到这些话，我们是要去遵守，而是说我们要享受神的话。这个话是能够刺入，甚至剖开魂与灵。它在我们里面是有功效的，是活的，是在运行的。在约翰福音5章也说到，主耶稣说：“你学这些圣经，但不到我这里来得生命。”所以，我们需要来在话上有导读，并且来到主面前。所以，许多时候，当我们取用主的话，不是作为一个律法，而是把话作为基督，我们享受，这就会帮助我们进入神的感觉，进入神的安息。Amen。马太福音11章28节说：“凡劳苦担重担的，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必使你们得安息。”所以这就是安息。然后29节说：“我心里柔和谦卑，因此你们要负我的轭，且要跟我学，你们魂里就必得安息。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”我一直非常宝贝这些个经节，说主说你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必使你得安息。另外，主也说，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 这实在是我们能够经历的。Sam 弟兄说到许多的工作，许多事情同时发生，所以这个安息不是说我们什么都不做，而是说主说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主耶稣他在做很多的事，这不是说我们要做的更少或者别的事，而是这是说我们要来到主自己这里来。然后他说：“因为我从天上下来，不是来行我自己的旨意，而是来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。所以神这个满足是，但他这么说，神就满足。这个满足是里面的，这是他里面的安息。”我也那些享受安息日的安息更多的人，实际上或许是比所有的人做工的更多，做的更多。我们什么时候觉得是劳苦担重担的，我们就要来到主面前，对主说：“主啊，我们要来到主面前，因为主是那行父旨意的那一位，我们要与主连结，所以他只能做这一位在我们里面活。我相信马太福音11章这个28节，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解答，就是说到我这里来，叫我们能够进入神的安息。谢谢弟兄们，现在我们要进入小组的时间。今天晚上的聚会将结束在9点，下周同样的时间，我们要来进入下周的主题，就是一个词：今天、今日。Amen。